所以呢，过迦瞻林陀了。这个迦瞻林陀啊，是这种西域的印度的一种柔软草。那么传说这种柔软草的话呢，你接触到它的话呢，可以产生一种乐受，很快的乐受。好，那这个叫做过迦瞻林陀呢，就是说，第一个，它这种乐受是过于迦瞻林陀；第二个呢，更重要的就是说，它这种乐受是清净的乐受，因为迦瞻林陀是这种，它的体是以世间的那种有漏的心呐、所显现的一种境界嘛，所以你接触到它的话，会产生这种五欲的这种杂染的乐受，这是不好的，会产生贪着了。但是你接触到极乐世界的功德草的时候，柔软的功德草的时候，你会生法乐。好，就像我们前面讲这个，你接触到这个阿弥陀佛的成道树的时候，自然能够成就阴祥人、柔顺人还是无胜法人。好，这就是过迦瞻林陀了。好，当然这是功德，这是成道树，但其他的树也都是有它相应的功德。这是过迦瞻林陀，好，这促成的功德。那么第八个呢，讲到庄严，这个种种的庄严的功德，先看到第一个水，水面上水的功德，宝花千万种，弥覆池流泉，微风动花叶，交错光乱转。好，那么在水面上有宝花千万种，很多宝莲花，我刚刚讲了很多种品种的宝莲花了哈，千万种，啊，弥覆池流泉，这个弥覆的覆盖的这个极乐世界的池子。还有流泉，这个流水啊、泉水、溪水当中，都有覆盖着无量无边的这个宝莲花。那么同时呢，这个宝莲花有功德，微风动花叶，交错光乱转。那么这个风吹这个宝莲花叶的花叶的时候呢，这个因为这个宝莲花这个本质花叶，它都是由这个七宝所成的，所以呢，而且就柔软，非常柔软的七宝所成的，所以风吹动的时候呢，这个柔软的七宝就会摇动啊，那么摇动的时候，那个光啊就会乱转，光乱就是散发出这种各种那种非常美妙的那种光明，就像你看那个钻石一样，你看钻石，比如说你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去看啊，那个光明有时候会变化，或者那个水晶也是一样，有时候角度不同，那光明会变化。那么这个七宝所成的这个莲花也是一样，被风一吹，因为它柔软了、啊，所以一柔软一动的时候呢，那个光就散发出各式各样的光明。当然光乱转的话，这个光也是有功德的、就像那个经文说啊，这个极乐世界的花、这个花当中啊，一一的花、放出36百千亿光、每朵花都能够放出36百千亿的光明。那么同时呢，每一个光明当中，一一光中放、显现出36百千亿尊佛、每一道光明当中又显现出36百千亿的诸佛化佛在这个当中。那么同时呢，在光明当中的每一尊化佛，一一诸佛放无量光明，这个不得了，每一个化佛又放无量的光明。然后呢，更最重要的，普为十方说微妙法，安利众生于佛正道，就是说这诸佛放光，然后放光当中的光明当中说法，然后是一切的众生能够安利于佛的正道，佛法的正道当中。极乐世界的花有这样的功德。好，这是第一个水，水的功德。好，那么第二个呢，地面的功德。看到经文，宫殿诸楼阁观十方无碍，杂树一光色，宝蓝片围绕。好，极乐世界有宫殿，还有众多的楼阁。那么在这宫殿宝楼阁当中，能够观察十方佛国土无碍。好，这48愿里面有提到了嘛？好，观察十方的佛国土没有障碍。好，看到这个十方佛国的这个众生。有善业的，有恶业的，这个因缘果报啊，都能够看得清楚。所谓无碍的话，并不仅仅是说色相的无碍，它因缘果报都看得很清楚。那这个才真正的无碍了。那同时呢，这个宫殿楼阁的旁边还有很多的杂树，所以杂树就是说以杂宝所构成的树，像那个经文讲的，这个枝叶啊、茎干啊等等的，有各式各样的宝所糅合而成的这个七宝的树木。那么这个杂树呢，会放出种种异光色和奇异的光明的色彩，异光色。那就像这个《观经》里面的这个树观啊，他所描述，他说啊，这个树呢，一一花叶做异宝色，说一一花叶做异宝色，就是说，比如说这个花或树叶也是一样， 比如它树叶的本质是这种琉璃色，它琉璃色当中又会放出金色的光，或者金色的叶子，金色的叶子当中又会放出琉璃光，或者琉璃色当中啊又会显现出那种红色的光，等于说可以这个本体当中可以在这个宝当中可以放出另外一种宝色的光，叫异光色，就一花叶做异宝色，这样的庄严呢。好，那不仅是花是这样子，那枝叶啊、根啊、茎啊都是一样的。根据这个我们那个无量寿经那个讲到，也都是一样。好，那么另外呢，宝蓝片围绕。对，那么根据观经里面说，这个宝杂树异光色，他说除了是个树本身放光之外，在树上有很多的庄严像，树有很多的宝罗网，这七宝罗网非常庄严。那宝罗网当中呢，有很多的宫殿，非常庄严的宫殿，那么就像梵天王的宫殿一样的庄严。那么宫殿当中有500个童子在那个地方嬉戏，那么这个童子当中所佩戴的璎珞，也是百千万亿种那种宝所成就的。那么这些一切一切的光明都能够遍满十方佛国土，这个杂树异光色啊，有这样的功德。那么树，那另外呢，七宝蓝寻桌片围绕，这个七宝蓝寻呢，在这个楼阁旁边一层的七宝，这个蓝寻呢围绕这个楼阁。好，那么再来呢，虚空，看到文，无量宝交落，罗网遍虚空，种种灵法响，熏土妙法印。好，在虚空当中有罗网，好，那么这个罗网它是由无量宝交落。这个交落就是交叉编织而成，叫交落，由无量的杂宝交织而成的齁。那么那种七重罗网遍满虚空当中，虚空当中有无量宝所交织的这个七重罗网，然后呢，那罗网的这个四周齁有种种有挂的种种的七宝的这个宝铃，那么七宝的宝铃呢会发出声响，那么声响呢宣吐微妙的法音，OK，它的声音当中不仅是好听，而且啊还能够放出很好的好听很好的声音，让你听了之后呢能够念佛念佛念声。好，那么以上第八个主要的说明色尘的功德，主要了色尘，那还有这个生尘的功德了。那接着呢第九个讲到这个味尘，鼻子接触到香味的味尘也有功德。那个第七是触尘啊，那第八个是这个色啊、色尘啊、生尘的这种功德。那么第九个是味尘，好，与花衣庄严无量相普熏，好，这个昼夜六时啊，像下雨一样，随你的心念，你欢喜像下雨一样，会降落很多的宝花、宝衣等等的庄严相状，好，庄严之物了，好，那么这些庄严具呢？它不仅是庄严，同时它会放出无量这个香味，那么这个无量香气呢能够普熏十方佛国土。好，那所以说呢，这个因为它这个香，我们前面讲的香光庄严嘛，它这个香啊，这跟这光明啊是柔合成一体的，所以呢这个经文说其有闻者尘劳过去自然不起，后面经文讲到这个极乐世界的这个五尘啊，看接触到香啊，或者接触到光啊，或者五尘都是一样，能够接触到这个境界的人，他的尘劳过起啊，自然不起。好，所以以上所说的就是极乐世界的五尘，因为五尘的说法，所以极乐世界的众生自然能够念佛、念法、念僧，自然的能够圆正三不退。好，不像我们在这个娑婆世界啊，不要说三不退啊，乃至这个位不退啊。位不退，最起码就要不要打妄想啊，不要起烦恼啊，我们都做不到了。一天当中，我们静下来看了、啊，我们起了多少烦恼？好，更不要说行不退，不退大圣心，乃是念不退，念念不退萨婆热海，哦，那个简直啊，想都不必想了。但在极乐世界很容易，你见到五尘，自然圆正三不退，就这么简单。好，那么接着呢，既然讲到五尘的功德，接着第十个讲到光明，光明的重点在强调说。这个五尘啊是清净的，阿弥陀佛的这个智慧光明所成就的，所以清净的缘故，所以离染，不像世间的五尘啊，娑婆世间的五尘，你接触它，它还会啊让产染污心呐、啊，虽然美妙，但是会产染污心，它会增加生死业，那不好。好，我们看第十个光明， 佛慧明镜日，除世痴暗明。由佛陀的智慧所发起的，所发起的明镜日，这个日这种光明啊，所发起的这种智慧的光明，称为明镜日。那么，当然这个光明的本体就是智慧了哈。那么无量光代表就是阿弥陀佛无量的智慧，由本愿力所推动出来的这种无量的智慧，能够去除世间人痴暗的这种明黑暗。就像我们前面讲的，其有众生欲思光者，三过消灭，能够破障，身意柔软，欢喜生烟，能够生善。那么乃至若在三途行苦之处，能够蒙此光明，皆得休息，或者灭苦的功德，乃至受终之后，皆蒙解脱，得乐，能够破恶，能够生善，能够离苦，能够得乐。这个就是光明的功德。当然，光明，我们刚才讲到，这个五尘它是其实一体，它光明当中还会有夹杂其他的这种其他生相未处的这种几种种种功德在一起。那么接触到光明，那同时也接触到其他几种这个其他四层的光明，那其他四层的功德，那都能够使我们破障。不仅不会产生染污心，更能够破障。这样的功德。那么第十一个呢，生的庄严。我想第十个我再讲进去，就是说他之所以强调这点，就是说他强调说这个极乐世界这种五尘的境界是虽然殊胜美妙的，但是呢不会让你在这个境界当中单着，不会像有的人担心说极乐世界啊，会不会像天界一样啊，在那种地方那么快乐啊，那么五尘又那么殊胜啊，我会不会到时候乐不思蜀了，不想度众生的，实际上不会啊，这个是啊多虑啊。你看今年的经文你就知道，你在那地方不仅不会退转，甚至会增上。他那种快乐不是这种世间无欲的快乐，随着阿弥陀佛的智慧的光明所放出的光，所放出来这种清净的五尘，所以你那种快乐是一种法喜，不是这种世间的杂染的快乐。好，再来看第十一个生成。好，半生物生也，微妙闻十方。这个净土啊，这种清净的声名，泛出清净的这个名声啊，物生也。所谓物生也，就是说这个声名当然总是起来的就是名号了哈，这个无量光无量寿的功德总是起来的是名号。那名号呢，我们前面讲到四十八愿，能够使闻我名号的人能够得到很多的功德，比如转女成男啊，能够精进不退啊，等成就三昧啊，乃至成就无上法忍等等的功德。那么这种功德啊，深远能够使众生啊能够悟到甚深的佛法，乃至证入甚深的佛法。啊，这是第十一个啊，第十一个的第一句了。然后微妙闻十方，不仅物生缘的同时呢，这个声音能微妙的声音呢，能够传达到十方世界。好，就像第十七愿呢，十方诸佛之界称我名者，好，因为有十方诸佛的这个宣扬啊，宣扬阿弥陀佛的名号，所以呢，这个微妙的声音传于十方的。第十二个呢，讲到这个道堂主，既然这个极乐世界有这样的庄严，那么还有这样的庄严，这样的声名，那他的主是谁呢？我看到这个文，正觉阿弥陀法王善住持。这个极乐世界的这个主就是正觉，就是无上正等正觉的，那么就是阿弥陀佛。那么阿弥陀佛是法王，他于法自在啊，所以称之为法王。那么因为阿弥陀佛的法王善于住持这个极乐世界，那么也同时也可以说善于住持众生的善根。透过前面这个圣妙的五尘，所以呢阿弥陀佛透过这圣妙的五尘来善巧的来摄受来住持众生的善根。当然还有阿弥陀佛为众生说法了，但是就算不说说法，单单是五尘就能够住持众生的善根了。好，这是那个第十二个主的功德。好，那么既然知道极乐世界的主，那么谁能够做这个极乐世界的这个眷属呢？阿弥陀佛的眷属呢？第十三个眷属，如来净化众正觉花化身。这个极乐世界这个天人啊，都是这个一切的众生都是一样，由如来阿弥陀佛的这个清净的莲花所化身的这个大众，如来净化众是由正觉花化身，就正觉是阿弥陀佛啊，阿弥陀佛的这个。阿弥陀佛他这个依着他这个佛力的加持所化成那个清净莲花当中化身的，所以如来净化众莲花正觉化化身， 大家都是莲花化身的。那么什么莲花化身呢？是阿弥陀佛的愿力的所构成的莲花当中所化身的。所以在极乐世界的这个天人啊，没有的贵贱的差别，大家都是，大家到那个地方啊，都是菩萨了，正觉化化身。那么第十三个，既然知道眷属的话呢，那么这些眷属他们受用，除了五神受用之外，他们在佛法当中的受用如何呢？第十四个，受用功德成就。看到经文，阿耀佛法位产三昧为师，极乐世界的所有的众生乃是人天都一样，都能够爱耀佛法的法位。因为五神说法嘛，你到那个地方你再怎么样不精进，五神都在为你说法了，当然自然就会能够爱耀佛法位了。那么同时呢，因为五尘的说法，所以呢心中自然念佛念法念僧，所 以第二个呢以禅定、还有第三个以三昧、为他的这个师、所以禅定三昧为师的情况、就是说就像那个四十八位里面说的、是我得福啊，国中天人啊，所受快乐不如漏尽比丘，者不许正觉，就是说极乐世界的这个乃是天人，他所说的这种法位，这种法喜啊，超过一个阿罗汉的法喜，那么这种就是这种禅定，这种三昧的这种禅定和三昧的这种食啊，这种饮食，好，那么所以说这以禅定三昧为食，也可以说是这种触食的哈，好，所以说因为这种接触到五尘，所以产生到这种法味，这种触食这种法味，所以禅三昧为食。那么极乐世界，像经文说极乐世界有众生有了这个人天啊，他也要吃饭，因为他还没有证入圣道嘛，他还有这种习气在，他还要吃饭，但是呢事实上并不是真的吃，像后面经文说啊，但见色闻香意以为食，自然饱足，身心柔软，无所畏着，他只是见到这个色，闻到这个香味，可以说触食啊，那么意以为食，就认为他已经吃饱了，自然饱足，同时呢吃了之后身心柔软，无所畏着，那身心柔软这是一种禅定三昧相应的相貌了。好，所以禅三昧为食。那第十五个呢，无诸灾难。为什么要讲无诸灾难呢？就是说你受用这样的快乐的法，那种法味啊，它不会有后遗症，不像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啊，这个乐极生悲啊，太快乐到最后啊，下一步就是要灾难期现前的。所以第十五个，无诸没有中的灾难。我们看到经文，永离身心恼受乐常无间，永远离开这个身的还有内心的这种苦恼灾难，身的饥寒啊、冷热啊、打杀的苦恼，还有内心的贪嗔痴的苦恼，而受用法乐常常没有间断。那么为什么能够成就这样没有灾难的这种功德呢？从第十六个大义门，这个大义就是大圣啊，成就这个大圣的功德，是称为大义门。看到经文，大圣三根戒而等五气显明，女人之根缺二圣总不生。好，因为这极乐世界它是大圣三根戒，这就很重要啊。就是说，若因若果啊，都是大圣。好，就是说，它是法上比丘因地的大圣心，发动四十八大愿所成就的。那果上当然一定是大圣的境界。那么就众生来说，往生众生来说，他因地他也是修大圣的法，他发无上菩提心，然后一向专念无量寿佛，才能够往生的。所以的果上呢，他到那个地方也自然成就大圣的功德，所以他是大圣三根戒，若因若果都必须是大圣才能够随顺。所以平等无机贤名，平等啊，他们都是大圣的众生，所以平等没有乃至没有机贤的名称。什么叫机贤的名称呢？女人根缺二圣总不生，女人啊，或者根缺这个眼耳鼻舌身啊，这个五根有残缺的，或者二圣种，就是说在极乐世界的人呢，不再有二圣的人。虽然说他方世界有二圣的根性的人来到极乐世界，但是来到极乐世界之后虽然有阿罗汉的名字，但事实上都是菩萨，只是说就是他过去生的习气，他是修小乘四谛法门，然后最后回小向大，所以称他为阿罗汉，那事实上他不真的阿罗汉。所以极乐世界没有女人根缺，还有二圣。那不仅没有女人根缺二圣，乃是说他等无机贤名，连这个名字都没有，不仅连事项上没有，连名字都没有。好，那么既然知道这个是大义门所成就的，那这个时候第十七个结论，就是接着说这个大义门到底满不满足，一切所求门，众生所愿要一切能满足，故我愿往生阿弥陀佛国。好，众生所希望的能够离苦得乐，能够一切修行的资具都能够满足， 所以呢，我们愿意啊往生阿弥陀佛国。好，那么以上就是借着这个十七门的内容来介绍极乐世界的依报庄严。好，那么以上我们就将这个极乐世界的这个依报庄严，还有这个正报庄严一部分啊说过了。所以各位下去呢，就可以借着这个论文呢来如理思维。好，尤其当念佛念到心中一片黑暗的时候啊，昏沉啊、散乱啊，或者不想念啊，念到下去，一边念佛一边看时钟啊，一看这时候心中一片黑暗的时候，你干脆停下来了，不要硬念了，干脆停下来修观，观他十七门的功德，或者观他前面这个主庄严的、这个、阿弥陀佛的如来庄严的功德，或者观察这个比菩萨功德庄严。我们会讲到比菩萨功德庄严，或者说你可以平常在日常生活当中修观当中也把这个当成一种定课，不要说等到心中黑暗的时候才来想，你平常在修止的时候念佛观的时候就在接着呢修观，观察十七种功德，观察正报的庄严功德，那么这个时候呢，你会发现到说你这个时候对阿弥陀佛啊、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产生那种皈依的心会升起，那你这个时候呢在持名，你会发现到说这个时候佛号味道就不一样了，修止修观啊，你在修观的时候除了观察娑婆的苦之外，你更要观察极乐世界的功德，那么极乐世界的功德就是透过这个寄送的这个摄送的文来观察，那你一般一方面思维这个摄送，一方面可以串习啊，连带意念啊这个无量寿经的经文，那如果说你没有办法做很深入的思维的话，至少你把这个摄送啊读过一遍，慢慢读过一遍，如理思维啊读过一遍，那如果你不欢喜这个诵文的话，那你就诵经文，无量寿经的经文慢慢的诵，诵过一遍，你诵过一遍之后，然后你再念佛，你会发现到说念佛感觉绝对是不一样，这个信愿行呢，透过这个如理思维才有办法真正培养我们的信愿。好，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个地方。
佛说无量寿经，诸位法师诸位同学，阿弥陀佛。请翻到讲义第65面，丁巳，约土名其人民。丁巳，约土名其人民。那各位可以配合的那个科判表来看，这个丁巳呢是属于乙二，整个正中分当中的乙二名其所成当中的第四段，这个第四段了。然后呢在这个名其所成当中，那个第四段那个当中第一个呢讲到佛的佛身，那么第二个呢讲到这个阿弥陀佛的眷属，那么第三个呢讲到这个阿弥陀佛以及他眷属所依止的这个境界，这个土的庄严，极乐世界依报的庄严。那我们上次说根据无量寿经优波提舍嘛，将这个依报的境界分为17句的这个庄严，那这个地方呢是属于丁巳的约土名其人民，就是说这个地方在广说的这个依止这个极乐世界和众生他的相貌，包括这个极乐世界这个普通的人民，乃至于包括这个极乐世界的这个上等根性的这种大菩萨众的这个他们的这个状况他们的境界，那么这丁巳的内容。好，那么丁巳当中呢分为四颗乌衣，他方心往生者正报为妙。好，这第一颗。好，我们先看到这个经文。阿难，彼佛国土诸往生者具足如是清净色身诸妙应胜神通功德。好，那么他方从这个极乐世界以外的这个佛国土新往生者，就是说刚刚往生的这个一般的人民呢，都具足这种身口意三业的这种殊胜的功德，所称为正报为妙。那我们首先看到第一个身胜，这个身业的功德，佛陀跟阿难说，阿难，彼佛国土这个极乐世界啊，诸往生，往生就是说生往的，生往极乐世界的这个众生，都具足如是的清净的色身。那么一切的往生极乐世界的人呢，都具足这个种种的这个清净的色身。那么清净的色身，我们从48愿当中我们知道，往生的这个一切的人民呢，都具足这个32相。好，那么同时呢，根据第三大愿来说，他们每个人都是身都是真金色，都金色身。 那么同时根据第四大愿来说，他们每一个人的形色啊都相同，没有毫厚的差别，那么因此称之为清净的色身。好，那么他们本身，他们你看他们本身呢，就相上来说又是金色身，又是三十二相，但就体来说，他们又是平等无二的，没有差别的。好，那么这个因此呢称之为清净的色身。那么深夜说完，接着说明口业的殊胜，口胜这个诸妙音声。好，那么根据前面我们四十八愿当中的第二十五大愿，我们知道说到那个极乐世界的这个众生啊，他们都具足这种第二十五大愿说他们都能够演说这个佛的一切种智。好，那么这个因此称之为诸妙音声，能够说这个微妙的佛法，所以称之为诸妙音声。那么第三段义圣义业的殊胜，神通功德具足六神通。前面第四十八愿当中的第五到第十讲这个六神通，这个超过这个十方的一切，这个一切的这个圣贤的这种六神通，包括就超过一般的阿罗汉的那种大圣的六神通。好，那么神通以及这个功德，好，那么这个功德的话呢，这个指的是他们这种圆正三不退的这个智慧，还有其他种种的智慧。那这个是称之为功德。好，那这个是属于身口意三业的这个殊胜，那这属于物意他方心广深者正报微妙，正报的这个五蕴身心微妙的状态。那接着呢看到物二他方心广深者一报殊胜。好，那这当中分为三段，第一段讲到资具，这个资具的这个殊胜。好，看到这个经文，所属宫殿衣服饮食众庙花香庄严之具，有第六天自然之物。好，他们所受用的之具包括宫殿衣服饮食花还有香，还有这么一切的庄严之具，所有的这个七宝的庄严之具都是一样，就像这个第六天的自然之物。那么这个地方所说的这个第六天的自然之物，我们上次讲过的，不是说它的这个本质跟第六天一样的好，因为它这个是超过十方一切佛国土，一般的十方佛国土的这个境界，所以说不是说就本质来说跟第六天一样，它这个强调是第六天的自然。这个第六天称为他化自在天，那么他化自在天呢，一切无欲的境界啊，这种受用的境界都是自然成就的，不必他去特别去想，那么这个他自然就有这样子的殊胜的这种无欲的境界，那么这称之为自然了。那么自然化现的，那么极乐世界也是一样，像他化自在天的这种受用具一样，都是自然的化现。当然所谓自然就是阿弥陀佛本愿力的加持，然后就能化现出来。这是第一个资具，这个资具的殊胜的地方。那接着呢讲到资用，资用的这个殊胜，这个资用的话主要是一支饮食的。那我们看到这个经文，若欲时时七宝印器自然在前，金银琉璃砗磲玛瑙珊瑚琥珀明月珍珠如是众钵随意而至，百味饮食自然盈满，虽有此时食无食者，但见色闻香亦以为食，自然饱足，身心柔软无所畏着，是以化去使至复现。好，那么这个地方分为几段，第一段的话呢讲到这个饮食，这个自用的饮食，他所那个用的这个钵，他受用这个自用的饮食，他所使用的钵的相貌。那么他说若欲食时，在吃饭时间到的时候呢，那七宝的印量器自然在前，这个印量器就是钵了。那么这个钵呢都是由七宝的本质所构成的，当然这个需要饮食就是普通的极乐世界的这个天人才需要饮食，一些大菩萨他们就不需要了。那这些钵的这个本质就是七宝，那底下说七宝就是金银琉璃砗磲玛瑙珊瑚琥珀明月珍珠，那么这个是七宝的内容了。那么由这一些的这个七宝所构成的如是众钵随意而至，随着这个人天的这个心念他希望要有金色的钵，那这个就现金色的钵，他希望银色的钵就银色的钵，随他的心念就可以。那极乐世界，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五尘都会说法，所以呢他这个极乐世界的众生虽然是用七宝作为钵，可是呢他也不会产生贪婪的心，不像我们在娑婆世界 若学比丘戒就知道，我们娑婆世界释迦牟尼佛啊制定我们比丘的钵，只能用这个泥土或者是说铁，这个陶土或泥土啊，说或者是铁这两种质料来做钵。那么因为就是怕我们这个比丘啊拿这个太好的质料来做的钵的话，会产生贪婪的心。但极乐世界不会，他虽然用七宝做钵，而且那种七宝是超过这个娑婆秽土的七宝了，但是众生呢、啊、不会在这个境界产生贪着。所以这第一个讲到钵的境界。第二个人讲到饮食，百味饮食自然盈满。这个钵里面所盛的这个饮食啊，也是百味，具足种种美好的这种味道，这个称为百味的饮食。那同时也是自然盈满，就是随着个人的饭量啊，他想多就多，他想要少就少，就能够充足这个人天的这个众生。这第一个讲到饮食的境界。那第三段呢，讲到他们怎么摄用这个饮食。他说：“色有子是食无食者。”说虽然这个钵当中会现种种百味的饮食，但是实际上呢，并没有真正的众生呐、啊，人天众生真的去吃它。所谓吃就是用嘴巴去咬啊，去吞咽呐、啊，没有这回事。他们怎么吃呢？但见色闻香，亦以为是自然宝珠。但见色闻香，他们看到这个饮食的颜色。这个看到这个白味饮食，你看到，那么闻到这个饮食的这个香味，意以为是这个心力，这个极乐世界的众生，他们的心力就认为说他们已经吃饱了，然后同时自然饱足，所以这是一种触食啊，类似我们这个娑婆世界的这种触食，他接触这个色香这二层啊，就能够得到饱足了，好，所以他没有吃，没有像我们这个。娑婆世界这样一段一段的这种断食，好，一段的断食，所以说他们当然一方面也是莲花化身的，一方面他们没有这样的断食，所以他们也没有像我们有这样的排泄的秽物，好，虽然经典没有写，但是我们用想应该可以推理的出来，这一定的了哈。这是第三个他们受用的方法，那么再下一个呢，他们讲到他们吃完之后的状态，那个身心的状态，身心柔软，无所畏着。我们刚讲六神说法，他们接触到这个饮食啊，这个饮食也能够说法，就像这个香积佛国一样，这个香积佛国啊，这个香积佛怎么样来度化众生呢？就是让众生呢、啊、吃这个饮食，那众生吃这个饮食吃完的时候也是一样啊，身心柔软，然后发起菩提心，然后甚至啊能够证得无生法忍，那香积佛是这样的，那极乐世界他也有这样的功德，吃了之后身心柔软，那个。这种柔软的话，当然这种身心清净的相貌了哈，内心清净的相貌，那就是因为接触到这个触食，所以才有这样的内心的清净。同时呢，无所畏着，不仅柔软，同时对这个饮食啊不会贪着这个味道，他看到这个色尘，闻到这个香尘，对这个色香二尘呢、啊、不会有这种贪着这种二尘的色香二尘的这种烦恼产生出来。这个是受用之后的这种法喜，这种快乐的境界。最后呢，是以化去，实至复现。吃完的时候呢，这个饮食啊、钵啊，自然的化去，自然的化现不见了。那么时间到了，吃饭时间到了，这个饮食啊、钵啊又同时出现。所以吃完之后不用再洗钵了，也不用洗碗了，很方便了。也不用准备啊，也不用到大寮去准备，那么麻烦。时间到了，它就化现，那你看一看，闻一闻，就饱了。啊，不但饱了呢，还能够得到法喜，太好了。好，那这个是资用胜。那么第三段呢，总叹显胜，啊，这个赞叹了哈。彼佛国土清净安宁，微妙快乐，自于无悔涅槃之道。好，那么综合这个极乐世界这以上所说的这个资具跟资用这些小小的功德来看的话，当然前面我也介绍很多很多的功德了哈，所以他结论说啊。这个彼佛国土，这个极乐世界清净安宁，这个隐和稳、啊、是通用，古代通用，也就清净安稳。所谓清净呢，就是说这个极乐世界不管依报也好，正报也好，它都是这个和无漏的这个法是相应的，和无漏是相应的。就像我们后面会说，这个前面所介绍的这个正报的阿弥陀佛的庄严，和正报的这个眷属的庄严。或者依报的是十七句的功德庄严，那么往生人他说啊，同样的都入一个一法句当中， 所以一法就是清净法句。那么就说依报的境界也好，正报的境界也好，它的本质都是清净的，和这个就是阿弥陀佛的这个清净的智慧和愿力所加持成就的，所以称为清净，和无漏的这个清净的智慧相应的。那么安稳呢，安稳就是说这个境界啊，没有种种的灾难，没有种种的生死苦恼的境界，所以称为安稳。那么微妙呢，这个妙呢是称为不可思议，那么这个境界是非常的不可思议的，那个六尘啊都能够说法，不可思议。那么快乐，就像那个往生论所说的，永离身心脑，受乐常无间。那么这个境界呢，你接触到六尘，你就会得到这种种种的法乐。当然我们的心脑永远是在六尘的境界当中游走的，不断的接触六尘，所以呢这个法乐啊是源源不断的，不断的这个升起，所以称为快乐。那么这种快乐呢，次于无为涅槃之道，这个次是接近，靠近就称为次嘛，其次嘛就是靠近，这个近的意思，接近于无为这个涅槃之道。那么这个涅槃呢称之为涅槃，当然涅槃的境界就是用无为的境界，所以称为无为涅槃之道。涅槃这种不生亦不灭的这个境界，所以称为无为的境界，无为涅槃之道。那这种接近无为涅槃之道，它这种所接近的是一种大圣的涅槃境界，不是小圣的。因为小圣的涅槃境界只是一种享受灭无为，它就只是把第六意识停下来，第六意识不活动了，然后受用那种享受灭无为的这种境界，它本身是没有妙用的。第六是休息的嘛，当然不会生妙用。但是呢在极乐世界，它这种六尘都在说法，那本身呢它也不断的这个在那个地方的众生呢也不断的在修行，不断的在起种种的妙用。那么所以它所受用的是种种大圣的妙，大圣的涅槃的境界，大圣无为涅槃之道。那么为什么说它这样子的快乐，微妙快乐是接近于无为涅槃之道呢？因为我们从涅槃的境界来看，涅槃呢，具足常乐我净智德。那么所谓常呢，就是没有任何的衰变。那极乐世界，每个众生呢都是无量光无量寿，所以都是常，都是常啊，跟阿弥陀佛一样，无量光无量寿。所以呢，这个境界依报也好，正报也好来说都是常的。那么乐的话呢，前面说这个微妙快乐，这个所以说这个境界呢，这个极乐世界啊，它这个它是永离身心脑，受乐常无间呢，它是永远受乐的，所以称为乐。那么我的话呢，是一种自在。好，极乐世界的众生，就这个正报来说，他们这种六神通是一种自在的，自在的境界。那么就依报来说，这个依报的境界啊，是世事无碍的。就像我们讲，这个极乐世界的依报当中，能够显现十方佛国土，或者呢，在极乐世界的，比如说这个金色的宝，这黄金宝当中会显示玛瑙色，玛瑙宝的。宝当中啊，能够显现黄金色，这种世事无碍的境界，所以称为我，这种自在。不管一正二报都是自在。那么净的话，清净，我们讲到它是阿弥陀佛的那个大智慧、大愿力所成就的。好，这个就像那个往生论说啊，这个正道大慈悲啊，出世善根深啊，所以它本质来说是清净的，清净无碍的，就称为净。那么它是。那个次于无为涅槃之道，就称为，就是说他这个境界是接近于大圣涅槃的这种常乐我净的境界。那为什么说称之为次呢？就是因为他跟真正大圣的这种境界当然是有段差距。为什么？因为你看他这个众生还需要饮食，代表说他还是一个众生，一个没有断惑正果的这个普通的众生。但是虽然说没有断惑正果，但是他又能够受用这种圣妙的五尘，使他心中啊圆正三不退，所以他那种境界是接近于无为涅槃之道，所以次于无为涅槃之道是这样的意思。好，就像我们举个譬喻，比如说我们比丘，我们出了三乘大戒之后都称之为这个比丘了哈。那比丘的话呢，它的原意称之为这个破厄，那破厄才有这个破厄的功德才可称之为比丘啊。但事实上，我相信大部分的人啊，很少的人说他出了家之后马上就能够破厄。所以说呢，刚开始的话我们只是随学这个比丘这个境界，还不是真正的记住这个比丘的这种量。同样道理，在这个极乐世界的众生也是一样，他们是受用无为涅槃之道，但是次于无为涅槃之道，就是因为 他们并不是真正的证大圣的涅槃，而是因为佛力的摄受，使他们能够 相接近于这样的境界，所以次于无为涅槃之道。好，以上是悟二的他方心往生者易报殊胜，正法讲完了，接着讲易报。接着呢，看到悟三救助者正报为妙。好，接着讲到那个极乐世界的这个地方，在那个极乐世界的众生啊，救助的人，所谓救助就是说救助跟心往生的差别。你看心往生就是说他本身那种在娑婆世界或者是说他在他方佛国的秽土的这种习气还在，所以他还要吃饭，好，所以他还要吃饭啊，还要七宝钵七啊，这样子的事情。好，但是经过极乐世界这种大圣的善根界的不断不断的熏修之后，他内心的烦恼慢慢调伏，甚至能够断除之后，他能够成就声闻缘觉，不是声闻，成就极乐世界这种声闻或者菩萨的这种功德的时候，那么就称之为救助者。那么他这种功德的话呢，就比前面的功德呢更加的殊胜。那么救助者的话呢，首先介绍悟三的正报的境界。那正报的话分为两段，两大段。第一大段讲到他们德胜，好，他们这么这个德了哈。那德的话主要是约的这个智慧之良，第二个身胜的话呢，主要是接着越福德之良了哈。那我们看到第一段德胜的内涵，好，其诸声闻菩萨天人智慧高明，神通洞大。好，在极乐世界的这个救助众啊，哈，在那个地方你熏修很久的声闻或者菩萨或者这个救助的天人，他们智慧呢都非常的高明，那么神通啊非常洞大。好，那么神通洞达，这个洞达就是这种通达的意思哈，这个六神通啊非常的这个。非常的圆满，非常的通达。那么以上所说的，这是依着这个智慧之良来说。因为神通洞达之上，虽然说他是那个禅定力的摄受才有神通啊，但是神通能够洞达，能够具足这种大圣的神通，那也是因为智慧力的加持，要智慧。所以这个是第一段智慧之良的具足。第二段看到身胜，福德之良。福德之良讲到第一个身其等，看到经文。前同一类行无异状，但胜于方故有天人之名。好，这个地方讲到这个救助的这个天人啊，天人他们的功德。好，他说前同一类，就是说这些天人呢，他们都属于同一类，所以同一类就是说彼此很相似的，就是根据四十八大愿当中的第四大愿，形色相同这个愿啊。那么所以说这个天人呢，他们这个形状，彼此形状都非常的类似，形同一类。那么心无异状，没有很特殊的那种很大的这种差别了。那么他之所以称之为天人呢，是随顺于方，随顺他方的这个世界，所以称之为天人，方便称他为天人。什么叫随顺于方呢？根据这个义集这个法师的这个注解，他解释啊，可以从两个角度来解释。第一个呢，随着他本业。那么第二个呢，因着他的居处。好，什么叫随着本业呢？就是说极乐世界的天人，他为什么叫天人，或者叫菩萨，或者叫声闻呢？这个是跟他过去生当中啊，在往生极乐世界之前，他过去生当中他所修行的这种法门，所修行的功德啊有关。比如说他过去在往生极乐世界之前的前一世，他是修这个人道的五戒，人道的善业，就是五戒嘛。那么修是五戒，然后呢回向往生，那么往生了之后呢，就称之为人，